乃西风古寺、啊、下面就讲到非常荒凉的场景，大家看这几个文字，西风古寺，西风就是秋风，我们一直讲到西边是白，是秋天，是金属，西风古寺，古老的寺庙，因为它的尸体是拿到化人场，就是一个寺庙里去烧了，烟至清零，烟至清零，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因为我们小时候常常在坟地里跑来跑去，人的骨头会变成灵火，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个青色的灵火在那边飘的，像小时候常会认为那是鬼这样，那事实上的物理现象上现在都可以解释，所谓那就是灵光灵火，他说你已经死了，已经走了，在西风古寺里，为什么好像你的魂魄没有走，因为还看到青灵在那边烟流，烟至就是停在那边不肯走、啊、烟至青灵，落日荒秋，这样的晚霞，落日的时分，荒凉的丘陵，零星白骨，好像你的尸骨这样随随便便被抛弃丢在那个地方的感觉。好，大家感觉一下这四个句子，西风古寺，掩至青陵，落日荒秋，零星白骨，所以这个累文当中有非常漂亮的句子，而这句子一点都不违反它今天还是好的文学啊，因为从很真的情感出发的，巧鱼飒飒，蓬埃萧萧、啊、巧鱼两种树在秋风里面飒飒飒的那个声音，蓬埃两种草在风里面摇动萧萧、啊、都是坟地的植物，坟场的植物，隔物旷以圆啼，旷是死者埋葬的那个墓穴叫做旷，隔物旷以圆啼，好像有很悲哀的猿猴的哭声，绕烟尘而泣鬼、啊、那些雾跟烟是在讲某一种荒凉的坟地，尘也是在讲坟场，那么啼猿泣鬼都是在讲一种悲凉的哭声的意思。好，下面出现非常重要的句子，大家看一下，红绡帐里公子情深，红绡是那个红色的帐子，怡红院挂满了红色的帘幕，公子情深，公子是宝玉，我情感这么深，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笼中，可是这一片黄土的墓穴里女儿命薄，这四句大概是芙蓉诔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典故，延续到七十九回，因为我们发现宝玉在那边念祭文，念念念的时候，忽然听到人声音出来了，然后有人说真是好文章，大家知道这个人当然是黛玉，这个世界上能够知道这个文章是好文章只有一个人，真的就是黛玉，因为其他人都会觉得是荒谬的，你在搞什么鬼，那黛玉出来了，然后他就跟宝玉讲说，为什么要讲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笼中女儿命薄，因为他觉得可以改成更真实的字句，所以他们两个就在那边推敲这个字句，推敲推敲，最后变成不是在哀悼晴雯，变成哀悼黛玉，黛玉听了以后吓一跳，忽然发现这个祭文不是写给晴雯，是写给他的、啊、就是公子无缘，女儿命薄，讲到这样的话，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芙蓉诔真的是一个对所有青春生命的哀悼，而特别明显的是因为他哀悼是芙蓉，那芙蓉是晴雯，可是芙蓉更是黛玉、啊、更是黛玉，所以这一个芙蓉诔应该要作为《红楼梦》最重要的结尾来看待，因为他在这里很明显的做了很多的连贯，那我们到七十九回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讲更多的东西。好，下面用到了两个我们比较不容易懂的典故，汝南斑斑泪血，汝南是汉朝的一个人叫张绍，那他死掉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范氏，范氏做梦梦到张绍死了，他立刻跳起来就穿了丧服就奔丧，一路哭血泪斑斑，别人说你做了一个梦怎么就当真了，就到了现场，张绍真的就死了，就说这里面其实宝玉一直相信有一种人的默契跟感应是他人没有的，因为他们情深，所以他们有感应、啊、所以他说汝南斑斑泪血，洒向西风、啊、在秋天的风里这样子哭着，滋泽 默默于中，资则是讲石崇，我记得在《红楼梦》里我们讲过这个人。石崇是古代非常有钱的一个人，那他宠爱一个歌妓叫绿珠，那后来因为要被另外一个有权势的人抢走这个绿珠，所以绿珠就跳楼死掉。那所以他在这里说，资则默默于中，素平冷月。后来这个石崇在金谷园当中，常常在荒凉的月光的夜晚在怀念绿珠，啊，都在讲某一种不能完成的情感。呜呼，故鬼域之为哉，其神灵之有度。啊，讲到他已经死掉了，啊，是不是已经脱身成为神灵了？毁婢奴之口，讨其从官。下面的句子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啊，下面的句子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少有的愤怒出现了。婢奴是那些老是造谣说人家是非的那些坏人，那些奴才啊，婢言字旁的一个皮这个字，就是老是用语言去造谣去毁坏别人的这些人。毁婢奴之口，他说我们要好好的去讨一个公道，我们不能再宽容这些人可以这样子害死人啊！毁婢奴之口，讨其从宽，我们难道不能够讨伐他们吗？我们还要对他们这么宽容吗？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是曹雪芹最重要的愤怒在这里表现出来。可是我们吓了一跳，因为可能在讲他母亲啊，毁婢奴之口，讨从其宽，剖悍妇之心。这些凶悍的妇人们，这些这样子害死了晴雯的妇人们，他们的心这么狠，愤犹未释，我到现在愤怒都没有办法释怀。所以这八个字是少有的曹雪芹的愤怒，因为曹雪芹的文章已经到了对生命大概有一种很淡漠的感觉，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热情出来了，他的那个压抑的热情跟他那种对主流文化里面对人的伤害的痛恨忽然出来啊，毁婢奴之口，讨其从宽，剖悍妇之心，愤犹未释。一个口一个心啊，这些乱讲别人的谣言的造谣的，然后去陷害人的，我们怎么可以对他宽容？在清之尘缘虽浅，而欲之必亦犹深。因续拳拳之思，不尽谆谆之问，使之上帝垂经，花宫待招。好，这个时候转到神话了，说我幸好听到说原来玉皇大帝可怜你，就垂下了所有的旌旗，旌是旗子，因为要做神了，就像妈祖出巡前面好多的旗子在飞扬，垂旌花宫待召，让你到宫殿里面去做花神啊，所以待召是要准备去做这个官了。生柴兰蕙，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你的伴同伴最好的同伴就是兰花跟蕙啊，这些香花，你的生命活着的时候是这么芬芳的生命，这么洁净的生命，所以死霞芙蓉，你死亡了，你今天也可以管霞芙蓉花啊，就是讲他的生命上的这个美好。听小杯之言，还记得吗？是那个小丫头跟他说晴雯姐姐去做芙蓉花神了，所以他说好像是私设无期，好像是荒谬的，可是据卓玉之思，身为有据，就是我很愿意相信，因为对他来讲，如果晴雯被冤枉、被委屈、被诬陷死亡，是他最痛苦的事。他愿意相信上天是有公道的，最后把这样的女孩召到天上去做花神。所以他说：“据卓玉之思，身为有据，何也？”那为什么我相信？因为有两个典故。以前叶法善摄魂以撰碑。叶法善是唐朝的一个人啊，这个人他的家里一个祖父死掉了，祖父死掉以后，他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他要为祖父立一个碑。可是当时写字写的最好的李荣已经死掉了，叶法善就找道士摄李荣的魂过来帮他写这篇书法，所以这是历史上很有名，就是说死掉以后被招魂招回来写书法的啊，被招回来写书法。李长吉被招而为妓，李长吉是二十几岁就死掉的诗人，他们就说他因为太有才了，所以玉皇大帝认为应该把他招到天上去写白玉楼记，所以就把他招到天上去写诗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朋友跳舞跳得这么好，所以是为 上帝去跳舞去了。那其实《红楼梦》早就已经讲这个话了，就是因为你会相信说他们的生命没有结束，因为他们的生命在更好的地方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个芙蓉蕾其实是一个悲哀，可这个芙蓉蕾也变成一个更大的对于生命的祝福。所以我很希望我们今天在读芙蓉蕾的时候，大家对它的细节有更多的了解啊，认识。那我重复讲一次，就是芙蓉蕾是我觉得八十回版的《红楼梦》真正最后的挽歌，是哀悼所有青春生命的一篇重要的文章。而且特别是宝玉在那边哭到鼻涕眼泪一把，念到最后，一个人在那边哭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来，他以为有鬼，就是黛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这篇文章也是要预告黛玉的死亡啊，预告了黛玉的死亡。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大家对七十八回啊这个鬼花词跟芙蓉蕾的对比，大概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理解。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大家不要太在意它的这个文字词汇，因为那个部分其实在文学里的学习我想都不难，可是真正的那个情感出发的东西会使一个文学有永远的感动人的这个力量。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